对吧？他一开始不是有一、
啊、
他一开始不是有一幕，他进到公司就开始在瞄那个女生讲意大利话。我那时候我跟沃特还在听他在讲什么。对，我觉得他就是要让他干嘛？他一开始也蛮正人君子的，为什么一开始进去那个他就突然导播在特写他在瞄那个女生？他其实那时候就喜欢他了，所以就是，我又觉得有在讲人性的弱点，就是说，你还是做一些错事，可是怎么就这么好笑？结论就是他竟然是你的手足，然后你还会喜欢你手足，所以是撒旦在玩弄人类，说你看看，你就这么邪恶。巧蛙的空中咖啡时间，专门探索海外生活、旅游妙计、自我成长，以及与来宾劲辣的新观点对话。我是巧蛙，是个台湾英仔，在加拿大生活六年，台湾数十年，东南亚菲律宾生活三年后，遇到冤家路窄的意大利先生，现在两个人一起在阿拉伯冒险，每年会固定飞台湾、意大利、阿拉伯，加上未解锁清单中的国家。如果你的生命转角也处处是惊喜，欢迎你一起来说故事。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电影，来是一部年代算久远的电影，叫做《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 怎么样，好不好看？
你有没有看到电影什么时候发？我记得是1990年。
我现在正在查，
就是我可能才几岁而已哦。
我看1980几，
刚出
19等等，为什么现在查个那个这么难呢、啊？是因为我在查中文，所以说
Wikipedia
啊。OK， 打个 AWIKI。好，你猜一下是几年？我猜1986。
我猜1991。
为什么中国对岸的也是叫《追魂交易》《火速大行动》
？What？ 不是同一部吧？
好了，我直接打英文的 Devils， 1997。哦吼，你没有很小哦，你没有很小。
但我那个年纪也不会想看这种片
啊，对对对，
我一定不会看不懂。
好，
但我觉得台湾的翻译翻超好，《魔鬼代言人》。
可是你不觉得代言人是在讲什么？其实我现在
讲我们每个人都是魔鬼代言人啊。
哦，可是为什么叫代言人？就是说我活出他的信念吗？是这样吗？还是为什么要魔鬼的化身？好瞎。
但是他的英文是 advocate 嘛，就是他是双关语嘛，
对，
就是一个是律师，那一个是拥护者。但我觉得中文翻得更好，代言人，因为我觉得啦，我看完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像我们就是平常还觉得有良知的人，当我们今天去要做一个很确定、明确的判断善与恶的时候，我们白痴的，我们一定都会毫不犹豫选善。可是问题是出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每一个小抉择妥协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跟魔鬼做妥协。他那个电影讲很多，就这个每一个小抉择，所以我们每天在做的一些判断，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变成他的代言人。
穿插一下简短的介绍，那相信跟我年龄层差不多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年龄是介于30以上，你应该有听过这部片，因为里面有个大帅哥，就是基努里维。不好意思，
超帅。
可是他对我来讲还好啦，我觉得他就有一种不是聪明人的帅。
但我可能我有印象以来，他就是已经老的样子，然后看到他年轻的时候，哇，年轻很帅。
你对他有印象哪一部？那个什么，
就是 Matrix 吧？
啊，对对对，那个叫什么？我也忘了，那叫什么？
我也不记得。骇客任务，
骇客任务。哦，对对对，那时候还是很帅啊。然后里面还有一部我老公的神艾尔帕西诺，然后还有跟女神莎莉塞隆。对啊，喜欢这几个。演员的朋友可以去找，非常建议你还没有看一定要看。那我这里呢，我尽量不要讲到结局。他就是在讲一个年轻的律师啊，就是基努里维演的嘛。那他在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就像那种初出茅庐，表现不错，然后就是在法庭上表现非常的好，就被人家挖角到纽约。然后他的老婆就是莎莉塞隆演的，两个人就是又帅又美。那他们你知道吗，那么是年轻就事业有成的人被重金聘请到纽约，就开始接触到五光十色的生活，然后认识到一些上流人士。那你知道吗，在事业发展中，你一定会有一些生命中所谓的贵人， 可是殊不知这些贵人到最后竟然是，对，类似是这样。可是他里面剧情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点，比如说他老婆后来到了纽约也不开心，那老婆好像后面有一些不好的发展啊，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都是因为当初的决定。他其实当初是有反对他，他妈妈有反对，他妈妈就说哎，纽约不好啊，他妈妈是很虔诚的信基督教的人，天主还是信基督教，他就说你的个性啊什么种种的不适合去，你是一个很 pure 的人，你在这，但他就没有听他妈妈，就是受到了魔鬼金钱的诱惑，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像你刚刚讲了，他这部片其实就在讲善恶，那我们每个人深陷其中到底到多深，我觉得是那个重点。所以怎么样，你是觉得你个人最这部电影对你来讲最有感触是那个善与恶的部分吗？还是你觉得说像电影那个里面阿尔帕西诺 Al Pacino 他演的那个魔鬼那个角色你比较有感触？
我觉得看完我自己，比较简单的，马上立刻有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种善跟恶很混乱、无法分清的世界久了，当然我真的无法判辨善恶，所以我自己立刻看完就告诉我自己说，那我尽量选善的群体去待，因为我也不相信我的判断力啊，因为像他那个Al Pacino 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给那个基努里维，他跟他说我让你享有能力跟权力，但是我会消除你的罪恶感。
哇、wow.
就他在他的过程中他就是一直让基努里维觉得哦，这个没什么，这个没什么，这个还好，没办法，我就是要做啊，我就要成功，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消除罪恶感是我们没有很难去察觉的。
我个人觉得我很容易，可是我觉得像有些人不容易，我先生就不容易，
就不容易察觉到自己被小主管就是啊，而且慢慢觉得这个东西哎妥协了。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每个人对那个善跟恶的范畴不一样，比如说像他的工作 Walter 的工作是就是大型建案的，所以我们会待的城市都是比较发展中的国家，那之前在菲律宾然后现在是在阿拉伯，那其实如果说啦，我其实不是那么那种你讲那个什么 eco-friendly 啊，很 pure 很 nature 很崇尚自然派，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其实也是很物质化的人，只是说我还是有时候会有自己的想法，觉得说啊，人类就是不要破坏自然平衡那么多，就是我自己还是有一把尺这样。那我记得有一次跟他聊天说，哎呀，你现在在这个沙漠建成，他常常就会很自傲说，哎，你看我们那种新发明什么磁浮列车在这边，你知道开矿草原沙漠什么的，然后我就有一次跟他讲说，可是这样还不是在破坏他的大自然，就是说你美其名是说要做一个 eco-friendly 的系统跟未来城市，可是你还是在破坏他的他自己的原有的自然生态啊，那水资源也变少了，可是他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他觉得说啊，就是人就是要建造啊，所以对我来讲，
这
对我来讲是恶啊，这对我来讲是恶，可是对他来讲不是恶。所以刚你在讲，你在讲说什么的范，我觉得点是每个人的范畴不一样，可能我这部分比较敏感啦。
就看你习惯站在哪个角度想事情嘛，就跟有些人会讨论说，人类一直进步是好事嘛，那对人类本身是很好的事，那可能你会觉得，那对环境的，你站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对，可是这部片啊，它后面其实是蛮 sad 的，就是说男主角你看完了嘛，对不对？男主角其实后面是他的良知是在后面才，他后面就自我了结了嘛，对吧？我记得是这样，然后自己老婆也是好像自杀之类的嘛。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比较，等于说你抽身太晚，那你就可能身败名裂，你可能下场就真的很惨，可是如果你把持得好，你就不见得会走到那一步啦。我想法是这样。
哦，是这个意思吗？其实因为他后面讲太多宗教的东西我听不懂，比如说他那个 Al Pacino 就一直在那边说，你看人神创造就是给你们自由，但是他却不帮你们， 它让你们可以看得到又摸不到，摸得到又吃不到，吃不到又不能，吃得到又吞不下去。那一段我完全听不懂。
没有，其实那就是
这应该是跟宗教有关系吧？
他就是哲学派，他就是在讲撒旦会讲的话，就是要你失去对人性善恶的想法，然后也摒弃掉心中有神的这一趴。就是说，他要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很功利，只要权力快感的一个人，他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说，其实拥有自由意志不是幸福的、但你反而你跟随着，比如说某一个，因为他就是一直重复一直讲一句话说，虚荣是我最爱的原罪嘛，所以他就说，如果你 follow 一个物质的享受，那就不是自由意志，那你就是你判断我要 follow 这个，那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他
还是 我觉得他在讲这个，
他还是魔鬼，他还是撒旦，他还是。因为他哦，所以你刚刚讲的代言人其实就这一点，就是说你们都活在我的意志之下，什么什么虚荣，虚荣就是我的原罪啊。所以说，其实这一部片还蛮有一个宗教的角度去想的，因为他讲的话其实就是撒旦一系列的话，但撒旦其实他自己没有办法，比如说一个撒旦出来摧毁全世界，我们常常看到电影也好或宗教书来讲，就是说撒旦他先去占据人的心灵，然后用那些人去做恶的事。所以说以基督教来讲，说你世界上看到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心就是被撒旦占据了，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所以没有错，撒旦就是要这些代言人去帮他做这些坏事。
对啊，所以他才这样，就是不会就是讲太多句，所以他才会说，他才就说到处都是他的小孩啊，然后他找到一个最像他的那一个，然后要就是制造出更多的小孩。但是我有看那个基努李维的妈妈，我不懂为什么要
把剧情写成
还是他是用。还是他是要用妈妈用很强烈的，比如说他妈妈就是个很强烈的基督教，很强烈的一个宗教的正向的，然后跟一个恶魔来做一个比对。
我以为你要讲说为什么会写剧情写成他妈妈跟恶魔是那个。
对，我也想要知道，然后甚至他妈妈为什么一直要 hold 住他说，你不要去那些地方啊什么的。他妈妈知道吗？他妈妈知道说，当初那个对象是恶魔吗？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编剧怎么想，可是我现在会想，为什么他觉得，为什么恶魔 Al Pacino 他讲说，我现在找到一个最，他的用词是什么？最怎么样的小孩？最像我的吗？最还是最邪恶的之类？他意思
没有说最邪恶，
他意思就是找到一个，他找到一个 perfect 的人，然后他不是那个办公室那个很漂亮的女生吗？他还要他跟他，然后他的亲生的身份还是姐弟还兄妹之类，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他，我觉得有点隐喻说，其实大家都是跟他是有血缘关系。
我觉得他的
全民都是
没有没有，我觉得啦，我觉得他是要把这个东西弄成又是乱伦又恶心，就会让那个男生觉得
是要讲这个吗？
我觉得，然后他最后发现说，他妈妈跟他也是他生下来的，就会有一种说，你既继承了恶魔的血脉，你也已经深陷其中，你已经爱上你自己的手足
姐姐，
你已经很邪恶，你怎么会喜欢他呢？你自己就是邪恶嘛，对吧？他一开始不是有一、他一开始不是有一幕，他进到公司就开始在瞄那个女生讲意大利话。我那时候我跟沃特还在听他在讲什么。对，我觉得他就是要让他干嘛？他一开始也蛮正人君子的，为什么一开始进去那个他就突然导播在特写他在瞄那个女生？他其实那时候就喜欢他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在讲人性的弱点，就是说，你还是做一些错事，可是。怎么就这么好笑？结论就是他竟然是你的手足，然后你还会喜欢你手足，所以是撒旦在玩弄人类的时候，你看看，你就这么邪恶。他是其实是你的对，然后你的妈妈其实就是你看你呢，对我来说就是又有我的，你又是我的骨肉，你看你又还会爱上你什么，就是把他弄得很 twisted， 就是你知道吗？所以我下一趴我们就要来讨论这种。会控制人的人，这样有没有接的？
但我觉得他 他这个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哎、欸，他是用罪恶感来就是控制你嘛，就是比如说哎、
啊
欸，我带着罪恶感去见恶魔，说恶魔会控制我，但我带着罪恶感去见我不知道可能比较正向的神还是什么的，他可能就说没关系包容你等等的，可能就不一样吧。
是说你这样会那个人生会走到这种末路穷途的时候，感觉好像要已经一开始衰了，然后你的原罪影响了你，然后加上你又不无可自拔，然后
加重重力，
你就无法，你就真的加重重力，就是往下坠，就这样。对啊，那这样突然让我想到，不是很多那种杀人犯吗？啊，我就很爱看那种杀人犯剖析的电影或者是影集。那你去看他们的童年故事，都是很悲惨的，所以他们出生就是带着原罪跟不完美、不健全。然后加上他就可能不知道是基因还是怎么样，后天就是有些就恋童啊，会去强暴人啊，然后加上那些悲惨童年原罪嘎做会，就变成说啊，我就只能这样，不然怎样，就是 too late， 就是一个悲剧，就这样。对啊，这部片基努里维跟他老婆就是个悲剧啊。对，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对我来讲，我很想要去探讨的是这个魔鬼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你可以把它看作就是那个撒旦，就是基督教他们眼中的撒旦那个角色，但你也把它可以把它看作说我们生活中生命中处处都有撒旦，对不对？
是啊，我觉得是很事实。
然后像这个电影一出起的时候，那个撒旦他出来的手段，比如说他一开始在诱惑他的胁迫啦，我觉得他在胁迫基努里维的老婆，就是在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边就是有点命令式的要他搔首弄姿，所以就是很奇怪，你怎么会在公共场合叫别人的太太在那边搔首弄姿，还称赞说你要头发弄怎么样比较好看。可是这种会做这种事的人真的很多。怎么样，
他就只想看看你会不会对于我的不管权利还是什么就是低头啊，
这
是他
只是
想，但是我觉得80%的人应该都会照做吧。
对啦，对啊，你不是有问过我吗，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对啊，你会照做吗？
我觉得我蛮有自
信，但是没有那么夸张的剧情，就是比较生活化一点。
好，那你给我一个 scenario， 你给我一个情境。
就一样啊，就是你可能只是公司聚餐，然后你参加老公公司的聚餐，然后就有一个他超大顶级的一个上司，然后先来跟你老公聊聊，之后就就是顺便跟你聊，然后就说Sylvia今天就是穿得很漂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突然建议你说我觉得你头发盘起来会更漂亮哦，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头发盘起来应该很变很大。没有，我觉得这个电影的设定是他老婆跟他就是从乡下来的，然后又看到物质生活这么的强烈的有吸引力，所以他当下不知道怎么做。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已经被训练得很高怪，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解套方式。我觉得
例如
比如说当下我会让他比较难堪，然后化解这件事情，我可能会选择不要把我头发盘起来，然后就说你太好笑，然后可能就是把酒打翻在他身上，或我就先把这个地方化解掉，也不要让他觉得我是打脸他，说你这个变态什么的。对，然后先把事情指在那边，然后我会跟我老公讨论这件事情。
对，那老公如果就说你也太敏感了吧，而且还说我是觉得，他会想说其实我是觉得有时候我是觉得头发盘起来是蛮好看的。
什么鬼啊。
follow 他，因为老公也是被他控制啊，那要怎么办？
这种老公我会给他一次机会，就是他可能都自己这个语无伦次了，就是他
魔鬼代言人，
他也有慢慢陷入，但我会再给他第一次最后再一次机会，不是最后一次，我再会给他一次机会，我会可能会自己慢慢的收集证据。如果你的老公连看到铁证如山的证据还是觉得说你想太多了吧，我老公我老板又没有怎样怎样，那我就会离婚啊。不然勒，
但他很就是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走就走的啊，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的人生被尬做会到后面这么的烂，这么滚雪球的难解决，就是因为这样你一步一步错，就到最后就无法回来啦。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要看你怎么解释哦。可能在某一些比较东方的解释会说这是义重情深，
你说他来叫盘头发是应众，还是说
不是？我说尬奏会，因为你用尬奏会太负面了，人家就是说这是意重情深，那个对，他是真心爱他，然后容忍所有，然后这是一个有点像那个最近很红那个什么
孤
味一样
吗？
我没有看那个，我说孤味那个电影一样，
哦、
他就是
还没看呢。
他竟然还最后还是有去啊、你要去看、
欸、
但是我
孤味跟那个什么什么阳光那都要看是不是、
我有听人家说阳光那个是有够难看的、
因为我推荐 Water 他妈看两部，他说两部都好好看，但我觉得
真的假的，
我觉得孤味适合他那个年龄层的女生看，所以我就先叫他看那个，然后阳光那个什么鬼的、好烂哦、到底叫什么名字，走在阳光下的你吗？还是什么许光
之类的？
许光汉演的啊，对啊。Anyway， 我们之后再讨论。好了，不然我们之后聊那一集。但我想要听你讲那个 I care a lot 的观后感。
我找不到，你知道那个澳洲很不 friendly， 很多东西我都看不到。
没关系，那我们拉回来。我还实在很想讲那个 Al Pacino 这个角色，这个魔鬼，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因为其实我在关 我有在 follow 许常德老师，许常德老师他的粉丝团、他常常都会几乎每天都会分享 po 一些他的粉丝的来信，那些人大部分都是生活上有难题的，那甚至有些是有非常丑陋跟不堪的遭遇，那些人的人生中就会有这样子魔鬼的角色，像 Al Pacino 这样的角色出现，然后去除了就是霸凌他们、性侵害他们之外，有时候还会利用那些亲情的角色啊，去让他更难让这些女生走出这个困境。就像真的就很像那个魔鬼，他就说：“啊，你的妈，我是你妈妈，我是你爸，我是你妈，然后你跟你的姐姐妹妹是这样，就是要让你觉得说。”啊，那就这样吗？那难道就这样吗？对，
我觉得确实蛮这个每次就是讲到这种相关的，都有一点觉得很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真的帮到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就会觉得啊，那是人家家里的事，
真的
就你不知道从哪里插手，甚至还会觉得你出口去讲。出来你是那个很不识相的人，人家可能就是想要这样过生活。
对啊，
你是那种在路上看到就是一些状况你会出面的人吗？
我会吧，没有没有，我会先我还
有发生过吗？
我还蛮那叫什么俗辣的，我会先评估我自身安全、如果人家是 有
当然这个就是第一个要做的，
我如果有给息，可是如果说今天在捷运站、我觉得我没有人单，就是我没有说附近都没有可以支持我的人，我是会大叫的，因为以前的我就是不敢大叫、就是有时候被男生骚扰什么的，对吧，
我很久以前是那个有一次是跟我男朋友去带狗去公园遛狗，然后大白天的，然后就在某一个角落，就某一个树下面，就有一男一女，那个男生看起来就是年纪，女生看起来年纪就比较小一点，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那个男的就是一直看着他，一直跟他讲话，但是有点距离，我听不到他讲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靠近，说到底是在干嘛？然后我男朋友就是把我拉回去，他就说你去干嘛？人家在就是可能在讲事情，我就说可能那个女生哭成这样。不应该关心一下吗？那也是人家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走到一个那个女生看得到我的距离，我就用匕首是说你 OK 吗？你 OK 吗？然后他就默默的点头。然后那男的也是只是回头要跟我们就示意一下说没事没事。但是如果我男朋友没有在的话，我是很想要走过去说问那女生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吗？但是我男朋友的反应就是真的就是很。就是很亚洲吧，就是觉得人家的事情你不要去那边管人家了。
我觉得搞不好你的男朋友如果只是单身，当天只有他的话，他会去，因为我觉得、
有
很，因为我觉得男生还是会评估自己的女伴的安全性，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今天对方男生是怎么样、那他可能他等于说他去瞧这件事情，他顾虑到你的安全，他可能就会先算了、 可是我觉得蛮多男生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会挺身而出的、啊、我记得我以前都有经验，就是男生都会很乐意说你还好需要帮忙吗之类的、
嗯、
我好像以
前
就有这样、你可以下次你可以问问他，你说我姐说欸、如果下这件事只有他，你会不会愿意帮他？我想要给你再一个机会。
没有，后来就我们当然就为这个事情讨论很多次，然后后来现在他就是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些状况的话，他都会说欸、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的。
对啊，我之前以前有一次很久以前哦，那个男朋友是在台湾，然后他是美国人，我们是在深夜吧，10点11点在台北市走路，就看到一个送披萨的男生，因为送披萨后面一个很大的盒箱子装披萨，他可能转弯那个重心不稳，他整个就啪倒，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后面都砸翻了什么的，我当下很心疼。其实我也不是去想说是披萨油坏了还是什么，我就觉得他那时候天色很晚了嘛，然后
辛苦
路上没什么人，那他被那个压着，然后当时我就。他在也没有在马路边边，他就是可能在马路的第一道，这样就是有点距离，就我出去还是会有点危险，我就跑出去，我说你还好吗，我就把他拉起来，帮他把摩托车扶起来，然后他后来还好没什么大碍，只是我回来的时候我的那个男朋友就说、哦、你好见义勇为哦，可是我马上就觉得这人是懦夫，你知道我觉得他是超没
感、哦、所以他根本没有，他没有跟你一起前进吗？
没有，
他在原地等你。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欸、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这种人不 OK， 你知道
我觉得不需要他表示说他很怎么、正义还干嘛，我觉得就基本同理心就好了，基本同理心就可以了。
对啊，正常人都会这样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人是比较胆小的人、
啊、
那一个男朋友他真的很胆小，那时候第一次在家到家里烤肉，就是介绍，想说介绍爸爸跟妈妈给他看，然后就是一副就是好像
啊，我是不是看过他、啊？
你看过他头发
就看起来就是小屁孩的，
他就是小屁孩，你知道吧？
对，
什么乱插入，真的真的，对啊，所以所以我们刚刚聊的是说，如果被胁迫，正在被魔鬼侵害的人，我们是会伸手去把对方救出来的，或至少说提供援助啦，问对方需不要那个。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是深入其中的，然后你的家人、直属的亲人，可比如、
我想到就觉得，
比如说你的先生，
死胡同，
你的先生或你的爸爸，甚至你的妈妈，对你这样子恶魔般的操控、折磨。让你每天都是被情绪勒索，然后还是跟你说你不怎样就怎样，然后你就要照我这样做，然后把你生活搞一团乱的时候，你觉得该怎么办？打113
没有，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就是一听就让人家觉得啊这有问题，可是我觉得现实状况它就不是这样子，现实状况它就是一切都很看起来很合理
啊，
让你无法察觉，
就是像
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你完全不知情的，这就是现实，
而且
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看皮皮丘其他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你看可能会觉得很明显你在受害啊，你在干嘛，可是他没有，他真的没有觉得他是受害
啊。这让我想到很多许常德他 PO 的文，就是那种什么一路走来都一直被爸爸、阿伯、叔叔或是哥哥弟弟性侵害的，他们还可以描述那个过程，他一直觉得很痛啊，一直推对方，然后对方不停，有没有？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多严重，你不觉得看起来就非常令人伤心吗？然后多年之后你再去审视那个痛苦。好，那我这样问你好了，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对方是在做不好的事？因为其实遇到这种事很多是小孩，或是像电影演的涉世未深的新鲜人，这样他才是会被那种经验老道的老鸟去骗啊，或是说就是我家庭中权力握着权力比较大的人，支配者或什么这样的角色，我要怎么知道他就真的是很坏的？
我觉得啊，以我自己个人经历，你一定要跟外界接触，他如果是一个封闭环境，你永远没有比较，你甚至感觉不出来你需要帮忙。我自己的经历是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可能在家里是会被欺负啊什么的，那我第一次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这样好像是被欺负哦，也是因为有别的人看到，然后就问我说 哎，你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你怎么会是这样过生活？
所以
然后我才说，哎，这样子不 OK 吗？然后才会去想说，哦，对啊，好像我这样不正常哎，才会去。甚至如果你是困在那环境，你真的不觉得，你就觉得这就是我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啊。
好，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一定要跟外界接触，让至少有外界的人介入，知道说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对不对？
对，
好，
对。
那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很小，你可能才十岁左右，你也没什么朋友，你的外界可能就是你的妈妈，那妈妈也不相信甚至骂你呢好难哦。
我自己还是一样用我自身的经历，我真的是超幸运，我有很好的国小老师
哦，
他们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我现在不是说我什么小时候性情好，我就说哦，小时候可能在家里被欺负啊什么，然后他们因为我那个年代还是没有那么什么家暴什么，就是其实老师还是不适合介入，但我的老师会去上，在我上课的时候会特别关心我，然后他会用一些不是很积极很明显的方式去做家访，他可能就只是说、oh. 啊，我今天刚好去隔壁家访，然后顺便来看看啦、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只是跟我们的爸妈聊聊天，就只是想让爸妈知道说、mm. 欸、学校也很关心你的小孩。然后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的感当时的感觉，那时候我国小，当时感觉是感觉老师们都知道有事情在发生，哦、然后但是他们都彼此说要关心我啊，鼓励我。我超夸张，我那个我毕业国小毕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颁奖的那个，比如毕业典礼都会上台去领奖。我成绩超烂，但学校颁给我一个县长奖，是最高的奖。但是完全我不可能得到那奖，但是要成绩品学优良，但是我觉得学校那个时候是要给我一个鼓励跟一个信心、嗯、就说你还是很棒的小孩，就是对你自己要有信心、嗯、然后我是因为讲，所以你说刚刚说十岁的小孩，所以你知道有一些案例啊，他不让学小孩去接触教育，这也是很不 OK 啊、
哦、那个就很糟糕。那个那
对、啊、
我们听过十二不是的那种什么家里监禁好几个小孩然后自己小孩怀孕
那种，
那都不 OK 啊。那真的就是他知道，他们知道他们要做多坏的事情，他们也知道小孩一旦去上学了就可以对外界求援、嗯、其实你刚刚讲、嗯嗯、我就想到很多的 case， 他们后面东窗事发是因为自己的同学，他要嘛是告诉自己的同学先倾诉，然后或者是说跟老师、嗯、所以我觉得同学跟老师大家一定要，其实他们都是外界，只要是朋友都有机会，因为我觉得只要是 care 你的人他都会有办法想办法去帮你，真的，
嗯嗯嗯，
真的。
对，那个因为像这几年大家不是都很流行说自学在家自己教小孩
哦，
我之前有听过人家就是讨论这个东西，然后其实台湾教育局也对这个东西很关心，因为他们觉得让孩子来受教育也是保护小孩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程序，所以这个他们也都会在自学的部分他们也会有新的这个政策，就比如说我不知道，我没有仔细去了解细节，但是他们也是有在关心，因为他们不觉得来受教育只是说知识的传达，他还是要确保这小孩是安全成长。
嗯，我真的觉得 homeschool 真的是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因为它毕竟是小众、嗯、那所以说它就是因为小众，所以它的支持系统都不是这么的完整。如果说爸妈本身是一个非常真的很难啦，滴水不漏，然后把教育这件事情事事都做足了，我觉得这点就很难达成。然后那如果说你们父母之间其实是没有 qualify 做这件事情，然后在教育孩子parenting 上面又有什么缺陷，再加上这些悲剧发生，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对 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个也很难。我觉得小孩子最可怜就是他其实并没有任何权利做任何决定，他的权决定都是被别人决定的，
真的
那真的超难。对
啊，我常常看那个许常德他们那边发的文，他们现在其实不止许常德老师，他还有很多其他有知名度的人在帮忙 push 这件事情，甚至要拍电影。我觉得其实社会上都要做一些程度上的改变，举凡说像美国的儿福系统都做得很好，你就算是一点点的不适应马上小孩就带走了，真的啊，怎么可能？
这个有超好笑的故事，就是我在那边认识很多大陆的朋友，然后他们打小孩都打得很严重的，就是那种 那种成长期，那种可能三岁以前都打得很严重，我看着都会怕。然后，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就比如说到三岁还是四岁的时候，就不能打小孩了，因为小孩会去上课，小孩要讲什么就是很危险。所以他们到了三岁、四岁之后，他们都是对小孩就是很忍耐，就是都不敢动他，都要逼自己跟他用讲道理的。
哦。怎么听起来是哀伤啦，不行，这真的是，我觉得讲这话题也真的讲不完，我们应该改天开一集专门讲那个性暴力的，真的。嗯
嗯，
好，今天我们魔鬼代言人就聊到这里。对啊，如果看过这部老电影的朋友啊，想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观点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啊，所以有很多值得去探讨跟剖析的角度。那我们下一部电影要聊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咯。我们现在还有时区的问题要克服，因为 Kelsey 说我每次推荐给他，他都会说我们澳洲的 Netflix 看不到
这超烂的啊，你推荐超多部都看不到。但是你看这个魔鬼代言的时候，他一直讲那个自由意志的问题，你会连到就是什么 Inception 吗？
你在讲自由意志是揭穿了他自己是谁的时候吗？魔鬼自己都不 care， 他最后在讲吗？那一
就是魔鬼跟他说，神跟魔鬼都很 care 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任何事情都是要由人类的自由意志做决定的，但是我们会制造那个环境给你，让你觉得那个决定是你自己判断的。
真是太美丽了，
就是，所以我就立刻想到，哇 ，Inception 也是这样子，就是它是种一个种子下去，
重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的，你觉得那都是你自己判断的，所以你才会去做啊。
哦，真的是，
如果别人告诉你，才不会去做嘞。
是啊，我觉得比较浅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对，因为它这个 seed 真的就让你一直去想就让你甚至去怀疑整个宇宙这个生命的起源跟我们现在存在我们现在存在到就是老高在探讨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会想到那一趴、
你有看老高最新的那一集吗？
那一集
我看的真的是惊艳，他那个有点就是因果论果因论。
好好，我要去
看。
好，
拜托看。
好，那我们之后也许下一集要聊聊老高那一集咯，或是聊我们两个共同时区都可以看到的 Netflix 的剧情。那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提出，或是想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欢迎你透过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我每一篇的故事都会同时发图文，提供给大家一个提问或是分享的管道。那我也会在那些频道上分享我自己的生活趣事、旅游啊，以及文化的小知识。只要在 FB 搜寻巧蛙的空中咖啡时间， IG 搜寻 Silva's Coffee Time， 或是一样搜寻巧蛙的空中咖啡时间的关键字，都会找到我哦。另外，喜欢这些节目内容的朋友，也请你帮个忙，到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的平台上，赏我一些星星以及评论。我都会仔细阅读大家给我的留言，你的鼓励是我持续说故事的动力。巧蛙的空中咖啡时间，我们下次见咯，拜拜。